欢迎收听潜能无限。潜能无限是一个为爱好潜水的你专门录制的 podcast， 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能让你知道更多潜水的大小事。如果你还不是潜水员，这也是一个可以让你了解潜水百态的机会。准备好了吗？节目就要开始，跟我们一起探索你的无限潜能吧。好，欢迎收听潜能无限。我们好久没有录 podcast 了，有好多原因哦。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教练很忙，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最近实在没有什么让人激动让我想要录 podcast 的这种冲动，所以呢就停更了好几个月，实在对不起听众朋友大家。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呢我们又录了一集，就是这个探访潜水界的一些高能人士，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主题有点长哦，叫做三铁咸酥鸡：自由潜水、水肺潜水、技术潜水、公共安全潜水哦。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来到潜能无限的特别来宾是谁呢？来，我们来欢迎小耿教练，让我们一起欢迎耿教练。耿教练您好，
秦伟教练好，大家好，我叫小耿。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有三铁，有咸酥鸡，有自由潜水，有水肺潜水，有技术潜水，也有公共安全潜水哦。所以你大概除了商业潜水之外，都接触过了吧？
基本上我能接触到的这个水域的很多技能哦，我几乎十之八九呢都有触碰过，不管什么急流啊、帆船啊，动力艇啊，
急流帆船都接触过。
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水域活动你大概都有涉猎到了，
几乎我能玩的我都有去尝试过了。
那是什么样子的水域活动是你不能玩的，以至于你还没有玩到呢？
有些台湾比较不流行的啊，但是就是门槛的出入的，应该说这个入门的门槛较高一点啊。就像
你如果连帆船都玩过的话，我觉得大概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你了嘞。
还是很多啊。
比方说，
像蜻蜓我玩过，但是要在急流的类似急流的蜻蜓就没有接触过。
独木舟吗？
比独木舟还要竞技一点，
还要竞技一点。
对对对对，那个我就没玩过了。
那是什么让你没有玩呢？
因为那个台湾现在接触的人蛮少的，所以我没办法去触碰到这一块的。
那你早一点接触的话，那你就不就变成台湾第一人了吗？
没有啊，台湾还是有人玩，只是这个门路太难找了，这样子。
哦，是这样子哦。
对啊。
好，那好，我们突然就直接进入了主题。所以呢，这个听众朋友可能不太知道这个耿教练到底是何方神圣哦。那我在这边稍微做一点背景的介绍。我怕我在形容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出入，以至于呢没有办法很传神的跟各位介绍耿教练他的这个生平，所以我们请耿教练自己介绍吧。你平常在干些什么好事？
我现在基本上我正职其实是做餐饮，在做卖咸酥鸡的。那我剩下的时间就除了睡觉，我的娱乐目前都在走这个潜水的各种项目，这样子。
哇，听起来好像非常投入潜水这个行业哦。
我还没投入这行业啊，我
你还没投入这行业，
只是在摸索而已。对，跟各位听众一样，都只是在休闲玩乐而已。
休闲玩乐，
对。
那是什么样子的契机让你来到我们这个潜水的世界呢？
我最一开始触碰水域活动的第一个运动是铁人三项。
铁人三项，游泳了吗？ 对，
对，游泳，对对对。
OK，
那我最后因为我运动受伤，所以我就没有继续这样子高强度的训练。然后呢，因为铁人三项有三个项目嘛，我那时候就是选择了一项。
哪一项？
我一开始其实选择是脚踏车。对，那因为我在训练脚踏车这个单项技能的时候，其实蛮需要 就是蛮需要同伴的，就是要伙伴，因为我们就像那个电影破缝一样，
嗯，
就是 你需要有人一个团队去训练这样子。
哦，所以你是那个主将，那、啊、你需要有配破风手，
欸、也不是，也不是，就是大家一起训练这样子啊。
所以你就变成了破风手。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到后面没有玩，是因为
你不要憋着不笑嘛，你这样会得内伤哎。
因为我觉得你太高估我了。
没有啊，你自己讲破风电影啊。
对对，我
不是我讲的，破风电影整件事情就在讲那个破风的，对不对？他一直想要当主将，想要拿冠军，结果他就一直不被那个啊。
哎，对对，
那很难得，很不由得让人家觉得你是不是也遭遇了这样子的挫折啊？是不是？不然哪个电影不好讲？你讲说破风，你也可以讲日本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脚踏车是俱乐部啊，还什么的啊，对不对？
其实我那时候第一个项目选择就是训练单车这部分，
嗯，
会最后没有继续下去，因为就是脚真的受伤太严重了，
就
对
肌肉受伤，对不对？
肌腱
受伤，
对对对，就是膝盖啊这样操得太凶了，所以我最后就是把脚踏车卖掉，
嗯。
对，结果那个钱就拿来去玩水这样子。
哦，所以你的脚踏车听起来应该也不是泛泛之辈就对了，所以是卡蹦的，然后再加上什么轻量化套件什么之类的。
几乎就是
一只手指头就可以举起来的那种。
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嗯。对对对。
好，所以你后来就卖掉了，就不做三铁了，不玩三铁了。
对，
然后就开始接触水域。
对，
那所以一开始你接触的是什么？就水域的部分。你一开始接触什么？
我在水域的时候，当初其实一开始真的只会蛙式。然后我
你的水域是游泳啊？
游泳，就是游泳而已，就是铁人三项就游泳而已。然后游一游，发现说，水域的活动在网络上看到蛮多的。
嗯，
那时候我是在。那时候还在云林读大学了，在我在虎科读大学，然后发现说虎尾最一开始是想说，想要去做一些不同的水域活动，
嗯，
就网络上找一找，发现说所有的什么潜水啊，还是任何的 SUP 啊，还有各种水域活动啊，几乎不会在中部是没有任何活动的，因为大家去海边好像都是去东部、北部，不然就是肯定
可以去日月潭啊。
那我那时候去玩的时候，其实 SUP 那时候刚开始，我还可能是就是台湾
第一批
教练要去上什么 C 级教练，那时候、
哦、
就是根本就没有人玩，就是你根本找不到这些东西。
那所以你后来上到哪一级的教练？
之后我是刚好凑巧就是看到那个。云科斗六云科，
你怎么不回答我？你 SUP 是第几级的教练啊
？SUP 啊、哦，我就是一般的就是 C 级教练啊，没什么、啊。
C 级教练
就是很普通的，就是玩一玩这样子。
哦，
对对对，没什么，没什么。
好，后来你说你看到云科，
对对对，就云科他刚好有一个就是潜水招生嘛。
啊，你说那个夏令营那种东西、啊？
哎，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发现，报名日怎么是明天？就是很凑巧在 FB,
你说截止日是明天、哦、
对对对，就是在 FB 上看到的、
uh-huh.
然后我就说怎么在云林这么巧、
uh-huh.
然后那时候联络的时候，因为下班了嘛，所以我、因为明天就截止了，然后又下那时候已经晚上了，所以我就隔一天早上我就跑到从虎尾骑车飙到斗六云科、直接去他们那个办公室，对，直接去找那个小姐报名这样子。
是
哦，然后小姐当下就已经在处理那些就是报
名
的人了。对对对对对，
哇，这么有冲动。
对对对，
那问题是你是之前就对潜水有兴趣，还是突然看到突然发生兴趣呢？
没有，其实纯粹就是我想要去玩更多的水域技能，所以我去找了任何的我都玩，所以我就、
所以那时候没有特别锁定潜水，但是就是就看到，然后就很想，然后就
我甚至不知道潜水在干嘛，就是想要玩就对了。
哦，所以你也是个行动派呢，吼。
对对对
，OK。所以话说回来，你说你现在主业是餐饮嘛，在做咸酥鸡。那咸酥鸡，以我的了解啦，应该一大清早就要起来准备嘛，对不对？腌肉、买料，然后弄了鬼霸波，然后呢？ 到了下午可能三四点开摊，然后一直弄到深夜嘛。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怎么安排你的潜水活动呢？
这个工作其实你已经讲完了他所有的这个大纲内容了啦。
那这个还没讲收钱呢。
这算所有的事情呢、喔，这个算钱我是完全我没有去碰的项目、啊、我直接外包给人做、
啊。哦，直接外包给人家收钱。
对对对，我
老板娘吗？外包给老板娘？
没有，怎么可能？要付钱的、欸，要付钱的。
哦，
对。我这个行业呢，是我大概毕业后一年去接手的。
哎呦，
对。那我接手的时候，其实当下就是像你现在讲的，就是根本就没有时间。你刚接手的时候，就是草创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时间去做任何事情的。我大概几乎每个礼拜每天呐、啊，几乎每天都是在不是在店里，就是在家里的那个备战，就是随时都要去处理店里所有大小事情这样子。
嗯，
好，那。一路做到大概四五年后，刚好遇到疫情。
哦，
疫情是一个
2020年的时候，
疫情它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
嗯哼，
就是因为前期我的埋头苦干了大概四五年，所以它的整个有一个底子在。
嗯，
然后疫情的时候，整个因为整个大家环境都
不是
荡下来，
因为疫情来就整个打水漂，
就是整个荡下来了，
整个荡下来了
。所以说我们。店里发现就是人力的运筹是非常的，就是充裕的，就是人力非常
人太多
太多了，对对对。那这时候我就去
啊，所以一般冠老板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是要准备裁员呢、啊。
哎、欸，对我咬着牙了，不然怎么办？
哦、你把它咬着牙，
对我咬着牙的，对。
所以员工继续聘下去哦。
对，我对啊，因为裁了我会花更多，所以我
裁人你会花，
对、
哦、OK OK OK，
所以我就
是因为怕裁人赔更多，所以只好咬牙撑下去。
就是我自己不要，我自己不要赚，那员工活得去就好了。
嗯、
所以我不是灌老板啊，你怎么一开始就把我灌上来了？
哦，这样子是吧？嗯，好，所以呢，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整个荡下来了，所以你就变得比较有空了吗？是这样子吗？
应该是自己的时间就变多了。
嗯，
就是相较前草创的前几年，这完全就是不同的世界了。
OK，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比较多时间分配到潜水去了。
哎、欸，对，所以
还要感谢疫情的关系哦、喔欸，不然的话，你到现在还是一个没天没夜的上班族，冠、欸、老板这样。
对，可以这样说，对，
哦，
完全正确，就是这样子。
OK， 那听说你最近刚通过 IDA 的自潜教练的这个资格，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对，就是热腾腾的，就刚拿到这样子。
嗯哼，
这个
考自潜教练简单吗？
我先说一下，就是自潜教练的门槛其实蛮高的
哦，
蛮高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是蛮高的。
OK，
相较于我所有接触的水域活动里面，他是我觉得我认知上他是算。应该可以算是最高的了、
哦，
最高的了。对，他的水域的技能要求方面各项、嗯，对。
那为什么你当初一开始最早就是冲到这个云科大嘛，从事就参加这个水肺的夏令营？但是为什么你到最后反而选择了自潜成为你的一个教练的身份呢？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真的。玩了太多水域活动了，多到有些我都玩过，自己都忘记
啊。
那我其实自己在泳池的时候有做一些自己就是有玩水的活动，那时候就不懂，就是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但是我自从学了自潜之后，才发现说，其实我那时候其实也有在玩，就是那时候也是在尝试一些自潜的运动项目
啊。
那时候一开始就有去找自潜的那个系统教学，
嗯。
那初期的时候去上的时候也是完全都不知道在干嘛、
嗯、
就是只是想要去玩个水域活动这样子、
嗯、
那这个东西就帮我打一个底子，就是让我
你说在你才在学校的时候，
对，在我在学校的时候其实我就、
okay.
我就有去接触到了，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这样，可是这件事情有一个底子在、
嗯、
然后他让我去就是在这个四五年，就是毕业后的四五年，就是疫情后、
嗯、
让我有一个很好的底子、
嗯、
去研，就是我现在疫情后，我去尝试这些水域活动， 我再去重返我那些大学的热情、
然后整个火焰就起来了。
对对对，所以说这所有项目我能接触的，我都去把它当初没有结束的，就是没有完成的东西，我现在都把它 再去完成，这样子。
嗯，
是一个蛮大的目标的这样子。
嗯 ，OK。所以听小道消息说啦，虽然你现在还在这个经营一家咸酥鸡店嘛，对不对？这个叫做什么咸酥居嘛，对不对？
就不用说了，就不用说了。
但是这个你好像一个月有半个月的时间都泡在水里，不是泡在这个你的那个油锅里，是这样子的吗？
这个没有到那么夸张，但是也快了啦，是这样子，没错。
OK， 所以你最常去的地方好像是小琉球，对不对？
现在十月之后的话，几乎都是跑小琉球，
几乎都跑小琉球，
对对对对。
所以你现在在小琉球有任这个海龟当什么？当干儿子还是当什么了吗？
就是海龟看到就觉得说有时候在某个点看到它，就
你是不是每个海龟都认得出名
字？都快要认，就是好像很眼熟这样子，就是有点快要这样子。
他们是不是看你也看到快要吐了？
也没有那么夸张，好不好
？OK， 所以你当初四五年后嘛，因为疫情比较有时间，然后去开始你的自潜课程的时候，你在上第一堂课的时候，你还有记得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吗？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吗？
哦，我的第一堂课，我那时候上的时候，其实有系统性的这个自潜教学，在那时候其实刚、啊、台湾是刚起步而已、
啊，
就是没有很蓬勃哦，没有到现在那么蓬勃。那时候完全就是、嗯、你完全不知道自由潜水是什么东西，就是觉得说，哎，只是到水下而已这样子。
那你就这样子傻傻的就跟着他们抱着那个蛙鞋，然后穿带着配重，就这样子跳到海里面去哦。
对，就是这样子。那、我第一堂课就是最大印象是说，我觉得我一开始就觉得说，哎、欸，就下去了也这么简单
啊，
就发现去了才知道说，原来整件事情完全不是那么简单这样子。
哦，怎么说？你在第一次下潜的时候，你有发生什么吗？还是你心里面在想些什么事吗？
因为在这堂课之前呢、啊，我去的所有的水域啊、海边啊，
嗯，
虽然都是有深不见底的、啊，有踩不到底的，啊、可是从来没有想过说要下去，从来没有想过下去。结果这堂课重点就是要让你知道怎么下去，
嗯，
那这时候才知道说，原来我在玩水玩那么久，
对，
我只要没有气瓶，
嗯、
我完全就是没有下去过。
哦、
就是我以为我下面下去是很正常很简单的事情、哦、但是上了这个课才知道说原来是我还太菜了这样子、
哦、
对 对小丑是我自己这样。
所以是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是下不去没办法做平压还是什么？
对，就是其实就是大家应该 99% 的人遇到的一样的问题，
就是没办法做
平压的问题。对，
OK， 我听说好像水肺有要求下潜的时候不可以捏鼻子，对不对？必须要全程用法兰佐撑下去，这是真的吗？
自潜它的初阶的这个平压方式其实没有这么要求一定要会法兰佐、
嗯、
但是他会介绍给你、
啊、
对，反正就是他的初阶课程会跟你讲说你用一般的水肺的这个
捏鼻的方法
法式、哦、对、啊、法式也是你下去他都可以接受，对，他都可以接受。
OK，
他在初阶的都是 OK 的。
你第一次下潜你还记得你潜了几米吗？
我第一次下潜 我是硬撑下去的，因为我那时候的心态
没做耳压、啊、
有，但是就是 很硬盯的下去、
啊、
就是也做不好了，就是完全状态就是觉得说 我觉得 那个可能那时候走五米而已吧、
欸、
我就觉得说 这我应该可以，所以 我很觉得说自己可以，所以我就硬下去，就到了中间发现不行，可是我心里还是觉得可以，所以我还是硬下去。所以到底有没有平压有没有对，可是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我只是想说我要下去、啊、
就是要盯到五米，
对，就其实就是对盯到上下去。
啊，盯到了吗？
有啊，盯到了
啊。上来耳朵中耳炎不会吧？
也没有那么严重啊，就是一定是不舒服的、啊、一定是没有想象中那么舒服
啊。教练就马上就看破你了，是不是？
哎，没有，那时候学生非常多，所以教练也不会、
哦，
也没有那么多心思在你身上，这样、
哦、是哦。OK， 所以对你来说，就是你也花了很多时间在处理耳压这件事情上。
对，我的第一堂课知道，原来说 我耳压是做不了，所以说我在因为那个课程大概好像三天还是四天，
嗯，
在这个之前的课呢，之前我所有的课程没有就是没有一堂课是当下是过不了课的，所以我那个压力蛮大的，我才知道说原来之前是一个有可能当下过不了课的一个证照的一个考核啦，
嗯，
所以我当下的压力蛮大的，我就大概那四天吧，我就每天都在无时无刻都在那边一直不停的平压平压平压平压，平到第三天那个鼻子红了流鼻血了，还是在平一直平一直平，
嗯，
结果第四天就被我弄成了，对，就弄成了，真的就成功了，
uh-huh, 成功下到几米？五米，
就是考核的内容，
嗯，
就是初阶考核内容这样。
OK， 初阶，你的初阶是考什么 ？IDA one、IDA
two、A two、IDA
two，
对
，OK OK。A two 好像是20米，对不对？
A two 是最深不能超过10，但是它考核是16，
所以你就到达了16米
，对。
哇，那这样子以一般自潜的学生进度来说，你算是很顺哎，欸，因为有很多人他都还要再重新团练好几次。
哎，
欸，
对对对
，OK。
就根据比例，大概10个人只有一个会当下过客。
哦 ，OK。
然后有大概3个人的是10个人有平均大概3个人。半年内会再去补考过课，然后一年内的大概6个，就总共只有6个人会过。
啊，剩下四个，
剩下4个就是
就不完了，
没有，对，就是知道自己好像不太喜欢这门课，就会没有后续了这样子。
Okay, okay. 所以到目前为止，你自己最深的自潜记录是多深呢？
我现在目前的记录是可以到45米，就是有证明的是45米。
OK，
对。
那在45米的深处，它的景象是怎么样呢？
其实，在后这种我们后期这种高阶的，就是有这种深度的下潜，那个心境其实要控制的很好。它并没有想象中就是可以这么的一心二用，就是
一心二用。
对，在下面的时候，其实你是会有点像是要
睡着要睡着的感觉，
入睡前的那一刻，就是你其实是放空的，真的是放空的。
嗯，
那你要让我回想那个最深的那个点的视线到底看到什么东西，
嗯，
我其实只感受到上面是光芒，然后下面的能见度，因为我那时候下这个深度是在小琉球。
Okay.
那下面的大概你只觉得你可以看到，假设我到45米，我感觉我大概只能看到55米不到，
嗯，
就是再下去就没有看不到了，就黑，
嗯，
蓝黑蓝色
一片蓝
黑蓝色的这样子，对对对。
嗯，
它还是有光线的，但是那个视线其实坦白讲是蛮无聊的，啊，
哦，是吗？
是蛮无聊的，就是都是一片海这样子，然后有光线这样。
Uh-huh. OK，
对。
那所以当你又重新回到水面，对不对？然后几次缓和呼吸完之后，你有没有突然觉得自己像 King of the World？
哎，欸，这个没有，因为我在这个返回的过程中，其实是会忍受这个高二氧化碳的身体会忍受这种高氧，非常的难受。
嗯哼，
所以我的过程，这个返回的过程中，我都会心里都会
要抑制想呼吸的冲动，
我都
然后又会头晕晕眩那些的。
我告诉我自己说，我下次不要下那么深了。
真的假的？
对，都会。我每次下到那么深，我都会说，我下次不要下那么深。可是我下次还是有可能会下那么深，这样就是每次上来之后不是我说我不要玩了，我不玩了。可是到最后还是会玩，不知道为什么，就一个魔力在。
嗯哼。所以你上来之后，脑袋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就只是跟自己讲说：“我下次不要再下了。”
对，这个是这个过程，就是不想下的是这个过程。就像你那个跑那个马拉松，你可能，
哦，跑到
最
后，
对对对，你会说：“看我以后不要比这个东西了。
嗯”
但是就是你可能还会有下一次，这样你都不知道。
哦，所以当你浮出水面之后，缓和呼吸完，也没有多兴奋或什么之类的，
其实
还是很平静。
非常
不可能吧？
其实是平静的，然后
真假的，
对，就是因为你当下是在恢复呼吸的这样子。
对啊，那你恢复呼吸完之后啊，
那个念头就没了。
大家会跟你道贺吧？
我是比较低调啦，就不希望有这个太轰动的举动那样子。对对对。
哦，我们刚才这样子聊，其实你是先接触水肺的，对不对？
对对对。
那结果后来反而你比较这个投入比较深是自潜呢，欸，对不对？
你说是指哪个深？是口袋深还是
不是啦？就是投入的
哦，
投入的精力啊，时间啊， 钱的话我不是很确定啦。
因为应该是说之前他的这个项目跟水费这个项目就考核的项目其实是完全不同东西的。
嗯，
之前他很在乎就是竞技啊技巧啊这一块。
对，
那水费他很吃重视一些经验跟观念，那个是你没办法去就是在家里就无师自通的，那个是必须要你很多次的尝试这个潜水的过程你才能累积的东西。
嗯，
它不是像你有的人天生神力就之前就有比较有优势这样子。
嗯，
所以说之前会比较快拿到教练，其实纯粹就只是因为他的练习是就是相对比较好练习得到的。
嗯，
但是水费它是不是说用一些能力就可以去达到的。
嗯，
对，他有一些经验啊，就是各种状况啊，没有想象中的，就是主要是花的时间
啊。
对，水费的时间可能我觉得对我来讲啊，
嗯，
水费的时间会拉的比较长。
嗯，
但是之前的话就比较短，所以相较来讲我之前其实是比较快拿到教练的。
哦，所以如果我们讲说这个水费潜水跟自由潜水的话，你个人会比较喜欢哪一个咧？
嗯，我如果要这么细分的话，哦，
嗯，
我个人觉得其实现阶段我是比较喜欢水费的，因为我这个心境一直在变
啊，
就是我
你这个三心二意的人，
欸，也不是这样讲嘛，
嗯，
都是水啊，对不对？
嗯哼，
都是水有什么差啊，
嗯，
都是玩水。
那你会不会哪天又喜欢上 CCR 了呢？
说不定啊，对不对？你刚才前面有讲啊，就是什么都碰了，嗯，我就是没有碰 CCR， 对不对？
哦，是哦，
啊，
什么都没有碰了，就是没
有碰。
对啊，所以如果说自由潜水它像是一个这个我们说它是充满冒险跟自由的旅行的话，那你会怎么去介绍水费潜水呢？你会是怎么形容它？
嗯，我会觉得它是一个探险，或者说你可以跟他讲说它是跟这个真实世界接触的一个旅行。
哦，嗯，
之前它会比较像是跟自我接触的一个旅行。
OK OK， 所以一个是等于是对内的，一个是比较外放的。
对对，这个会比较简白一点，就是这样。
OK OK， 了解。欸，这也是一个算蛮贴切的一个形容吧。哦 OK， 好，那所以我们来讲你这个考自由教练的时候，所以你在考自由教练的时候有没有去这个经历过什么比方说潜到45米还要让你觉得惊悚的一些考试科目呢？
惊悚是没有到这么严重啦，就是其实都有一些心理准备。
啊，OK，
就是我自己，因为这个自由潜水它本身就是一个极限运动，
对，
所以本来就会有一些安全的意识在。
嗯，
对。那我最应该说，如果用外在角度去看哪一件事情蛮可怕的，就是我的第一次的这个 BO， 就是昏迷，这是我的第一次昏迷。嗯，这件事情还蛮，就是对一般来讲是蛮危险的。
对，
哦，就是这怎么这太可怕了，就是可能下一秒就是你就没了，你的人就没了。
但是 BO 基本上你应该是没有征兆的就发生了，啊，不是吗？
因为我这次的 BO 是在训练的过程中发生的，就是有介护的。嗯，
回程的时候，
不是程度，是泳池平潜项目。
哦，平潜的时候，
对，
OK。
我在我的目标，要踢，应该是说我的目标大概是要125米，就是
你说平潜125米，
对对对，要平潜125米。
OK，
那我超过了，但是我不知道。
嗯，所以你还在继续踢，
我再继续踢，结果因为我不知道到了嘛，所以我就继续踢，就是我没有看到那条线，所以我就继续踢。
嗯。
我在50米池啊，所以我到了125，就是中间的时候，我是没有在，我就是没有看到。
理论上要停下
来，对，要停下来，就我没有看到，我就继续踢。
嗯，
就我到了143，我就直接143，我上来了，我又起来了。
嗯，
但是我上来的时候吸了口气就昏厥了。
OK，嗯，
就是昏，就直接倒下去了。
嗯，
然后介护就
介护就给你拍拍吹，
对对对对对，
嗯，
对对对，这个是我目前为止自己遇过算是最 严重的啦。
那问题是心境上呢？
当下哦，
对啊，
当下起来我以为我只是就是不自主的抽动而已，我不知道我昏倒了。对，
嗯，
那个过程大概不到十秒，很快就很快。
对啊，他们说抽动是其中一个预兆嘛，但是不一定，但是它是一个
对
预兆，就 LMS 嘛，对不对
？LNC，LNC，LNC， 哎，对
，OK，
它是就是这个昏迷前的一个征兆。
对啊，对啊，对啊，
征兆。
所以你是因为发生了这个征兆，你才决定要停下来吗？
没有，
还是你我感觉快到池边了，你就停下来？
我上浮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气不够了，我要上来了。
哦，
对对对
，OK， 所以也无关抽动的这种警示，對對對對對，也无关那个。
对， 對， 對，其实当下其实如果照这个系统的指标来看，我其实是已经到 LNC 的程度了，只是我自己还是意志力去控，就是强迫自己继续踢下去。
嗯，
所以我自己也不知道。
OK，
对对对，最后那个过程其实还蛮平淡的，就是。因为你憋气憋久了一定会很痛苦嘛，
对，
就是所以说我那个时候的感受其实就是像书上所写的，
嗯，
你会慢慢觉得越来越简单，
嗯哼，
其实你一开始很痛苦，你把那个痛苦忍过去了，
嗯，
到后面你会那个痛苦会慢慢减弱，这时候其实如果你还没有，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警示了，
对，
可是当下我其实因为没有曾经有这种状况，可是书上有写，但是你在当下踢，你的意志力就是在跟你讲，
就没有经历过，
对，没有经历过，所以你就是直接就是上来就是直接就晕倒了这样。
嗯嗯嗯嗯，
对，
我记得在你们系统 A 系统里面有一个大神，他曾经说过，这个 BO 跟 LMC 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在他的生涯记录里面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哦，
你如何看待这个位大神所讲的这些话？
欸，他是说的，我其实讲白一点，就是非常正确的，
uh-huh.
这是非常正确的，而且是可以控制的。
嗯，
就是像我这次会有这种状况啊，他最主要的最大问题是我没有看到绳子。
嗯，
所以其实系统他在规范这，就是为什么之前他后续会那么多人玩，就是有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系统他把他安全规范已经规范的很严谨的。并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的可怕，就下一秒就会直接、
uh-huh.
对往生的这样，那么严重，没有那么严重。它系统各种安全的机制跟规范，
嗯，
你只要照着做，基本上不会有问题。而且根据这个大数据来讲，
对，
之前当初为什么会并列就是一二名这个最危险的极限运动，
嗯，
是也是因为那个几十年前那些高手前辈的把那些。战机，
哎，
亚细的战机，把它后面大家那么多人去玩，把这个数据去平分掉，还平分不了。到后期到现在，慢慢的，其实每年的状况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严重啊。
OK，
对啊，
你看过那个碧海蓝天吗？
看过啊，看过。
上雷诺的那个碧海蓝天，
看过，看过。
啊，他其实就是我印象中好像是最早把它拍成商业片的自由潜水的这个故事。
对，
他最后的结局，其实之前第一个版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最早的版本。
他这个，
他曾经拍过三个版本，
这我就不太确定了，
okay.
因为那个故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就是去放飞自我，
对对对对，
去追求在海里面的生活嘛。
对，
他那个时候他第一个结局就是跟着企鹅，然后不是跟着企鹅，跟着这个海豚嘛，
嗯，
然后就一直往下这样子潜。
嗯，
就脱离绳子就这样出去了。
嗯，
然后呢，这个版本出来之后，结果呢，在那段时间就增加了很多，就是事故率。对，所以这个电影公司被迫要出第二个版本。
哦，这个，对，有。
对，就是看着海豚在笑，然后就这样结束了。
对，
没有离开绳子，没
有
怎样的。
有。
对对对对对。好，所以呢。我比较想讲的是，就是当初我看的时候，我其实不太理解那种感觉是什么，因为毕竟我没有接触过自由潜水那个时候啊。然后呢，所以我想问什么呢？我想说，曾经先学过水肺的你，后来去接触自由潜水，你有没有觉得他们讲的跟你讲的好像不是同一种语言？
没有到这么的严重啊，但是应该说自潜的这个。状况啊，他出就是他不太好懂， 不太有去理解，就是你会觉得说，你如果一个玩水费的人去玩之前，你会觉得说怎么会这么格格不入？真的是你会觉得说刚开始完全就是你前面所学的都是完全都可能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
对，
那你之前的反过来这样做，反而大家是先玩之前的人去玩水费，会觉得说，哎，水费怎么那么平易近人这样子？ Uh-huh.所以说它到底有没有那么严重的不同的语言，其实我觉得是
你看比方说
不同的角度去看吧。
水费的比较常讲的是你在水里面看到多少东西，对不对？
哎，对，
你待了多久，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之前的人不会讲这些话嘛，之前讲的是哎呀我又 BO 了，哎呀我这次下了多少米，
没那么夸张，
对不对？我憋气憋了几分钟对不对？那这些话基本上水费的人不会去讲。那同样的，水费在讲的你潜了多少时间，你用了多少气，你在水里看什么东西，对不对？这些东西可能之前的也不会讲到这些事情，所以我才会说他会不会听起来像是
近年其实你讲这个问题，近年有点就是近年的语言其实越来越相近的，就是会大家会讲说，之前会去说，哎，我去那个去追鲸，我去追鲸的哦，啊，去日本去看海豚，与海豚共游，这样子，就是他们之前的人，他们现在像今年这两年，其实越来越多人的潜侣都是去追一些，就是海底大动物，
他们也
开始，对，
开始
在去做这些
潜侣越来越发达了，
对对 对，也不是
单纯不是单纯只追求深度，
对，不是训练的，对，
okay.
因为训练他们发现就是
一直这样子，可能也很快就腻了吧，
对 对, 对，
OK， 那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啦。那慢慢的，可能两边的人讲的话贴近了之后，也有助于让两边的族群开始可以互相理解，
这个是蛮好的事情啊。但是现实中还是会有点格格不入啊，没有想象中那么的。
因为其实你如果看，比方说报险公社来说的话，以前前几年啊，
超好看的，
很常自潜的跟水费的
起
冲突。
讲报险公社之前还有个靠背潜水啊，
哦，对对对，靠背潜水也发生过。对，
我最喜欢看的，
就是他们就是，比方说什么铅锤去撞珊瑚啦，
哦，这个现在也在讲，啊。
然后自潜的讲说没事去割我的绳子啦，哦之类的这种争端呢，啊，哦。所以你这个我们再回来啊，你在自潜的时候在水里面啊，哦。你有没有突然领悟到什么人生的大道理？
我刚开始没有想象中，就纯粹就是玩水那么简单，没有想到说可以有那么多想法。
嗯，
那现在就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哈，比较稳定的后，
嗯，
发现说就是我几乎每天都在就是。都会泡在水里啊，就是说没有去
不是在水里，就是在往水里的路上。
对对对，我如果没有去海边，我就会在泳池，基本上每天都在干这种事情。
Uh-huh. OK，
对，
所以会有一些什么人生的顿悟，或者是
就是
人生的大道理吗？
就是发现说这个在融入了我生活里面了，就是，
嗯，
要说，
所以你会不经意的教你的店员怎么样憋气？
没有那么夸张，
啊，你不是融入到生活里了？
对啊，就是各种，像是说我以前其实我刚接，就是我在做这个咸酥鸡的时候，
嗯，
初期因为太多事情了，
啊，
很烦躁，就是脾气很差，就是真的很差，就是很多事情你会受不了，因为太多杂事了。
现在有比较好吗？
现在就是因为学了水费啊、制钱啊，
uh-huh.
其实他们的步调就是没有像都市生活这么的密集。
我懂了，所以你学了水费跟自潜之后，你的心态、你的脾气都变好。
对对对。
然后你搞到其他的教练变不好了，对不
对？
对
对，这个转嫁的能力也是有的，对对对，需要有一个宣泄的管道嘛。
好，非常的好。OK， 所以你现在取得自由教练之后，自潜教练之后，接下来是不是就要准备开始教学了呢？
我考自潜教练的原因，只是因为他有一个，他也是一个考核的门槛，
哦，
就是他的一个项目也是，就是有一个下个阶段的项目。但是我不是为了就是教学而，我不是为了职业而去做这个，就是考这个东西。
哦，OK，
那我发现说我考到后，
嗯，
那个身份变得好像就觉得不一样了。
不得不教吗？
好像有一个使命感在了。
哦，
对对对，就
使命感
真的有一个身份后，你这个视野就会不一样。
嗯哼，
对对对。
那所以你的下一步呢？教学还是去考中阶，还是要去成为 IT？
应该我会去尝试教学。
嗯，
对，没有到这么专业，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办法。
你就已经是专业的教练了，你还没有那么专业。
因为就是菜鸟教练嘛，所以我的整个，因为我一定会从我身边的人去尝试。
嗯哼，
哦，真的磨练到有一定的基础，我才敢去职业这个事情。对对对。
所以各位想参加耿教练的这个小白鼠实验的同学们，欸，请扫描下面的 QR code。
我跟你讲，
是吗？
这个小白鼠还要排队的，就是
哎呦，
就是蛮多人在，就是一直要就是捧着钱来找。
这么多人想要捧着钱当小白鼠啊？
其实蛮多人想学的，但是我自己觉得说，我还没有办法真的达到一个水准，就是我自己认为的水准，我是不太敢去，有点像也不能讲误人子弟啊，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达到一个真的教学很高超的那种的能力，我是不敢去做真的职业这件事情。
那你没有教，你怎么能够变成高超？
对啊，所以我就是我想要去，
就像有一些
这样子，
新手父母不是说什么？哎呀，真是的，这个没有好好的学会怎么当一个好爸妈，但是你就没有当过啊？你要怎么变成一个好爸妈？
所以我就说，一定要有这个你讲的
对嘛？一定要有一些小白鼠嘛，对不对？
对啊，
而且重点是，他们还愿意捧着钱来找你，这个就厉害了嘛，
对啊
对
啊，
对不对？好，再问你一个问题哈，如果说我这个要你用这个水肺潜水跟自由潜水去比喻人生的话，你会怎么去比喻？
比喻人生啊？
对啊。
我觉得用这个角度去就是用这两个去拆分这个人生，有一个东西蛮重要的，就是压力。
压力。
压力。就是自由潜水呢，它，
嗯，
它这个压力的解决啦，
嗯，
我们会可能会分，就是去你要怎么宣泄它，还是说你要解决它，嗯，
OK，
或者是你要压抑它，哦，
嗯，
哦，你要各种方式去处理它，
嗯，
我觉得自由潜水跟水肺潜水，
嗯，
它在人生的就是面对压力这件事情，
对，
是刚好是两个很好的一个东西，就是分水岭，一个就是像自由潜水，它会比较因为有自我内心的这种控制，
对，
所以它必须要去面对这个自我，
嗯，
所以面对压力的时候，我必须要去解决它，
啊哈，
我不可能去逃避它，
对
对。那水肺的话呢，它就可能比较像是一个释压的管道，就是它会比较属于释放这个压力，它可能不是用正面解决，但是它可以用一个比较缓和的方式去解压它，
嗯，
哦，不是去直接解决它，
嗯，
所以这两个就是有一个好像比较刚性，一个比较柔性的方式，
嗯，
去处理这样子。
所以刚性的是自由潜水去面
对
它，
对对对
对，然后水肺潜水的话是比较
柔性
的，性
对，
是透过它来做释放。
对对对，
哦，这个听起来越来越深奥了。
可是现实中，啊，我觉得我在水肺的过程，我的压力是最大的。
为什么？为什么你在水肺压力是最大的？
看到你，我压力就大了，
啊。你最好是啊，你。OK， 那所以对于那些还没有跳到水中的听众，哦，那你有什么样子的这个？你想要有什么样的话对他们讲呢？
如果你还没有去尝试任何水域活动，
嗯，
你是因为，哦，怕水，还是说你不知道怎么加入，
嗯，
哦，其实你直接来找我们的这个秦伟大教练，他一定都能帮你想办法的。
我在讲你要跟人家讲的话，你讲我干嘛，啊，
就是因为这个大家都还没有加入嘛，所以我觉得你要加入的第一步一定要有一个门路，就像我前面讲的，
就要捧着钱来做小白鼠，
也没有那么夸张啊。小白鼠不用捧钱，
嗯，
对啊，你一定要踏进来，
嗯，
就是你要接触到，你才能知道说这是什么东西。
嗯哼，
不然你永远都在旁边看。
嗯，
就像我 前面讲的，我所有的水域技能我都想要去尝试，我都想去触碰，有管道的我都想办法去参加，你才有后续的不一样的变化，不然你永远都踏不出那一步。
所以就是做就对了，對，想那么多干嘛？ 对， 對，
所以、okay. 最好的方法就是、找我们那个数位蓝海张大教练，
又来了，又来了。好，所以我最后一个了，就是如果推荐他们去学这个水肺或者是自潜，你会觉得你会比较推荐他们先去接触哪一种类型的这个水域活动？
我觉得要看你这个人的属性很重要，非常重要。
怎么说？
如果说他是想要尝试，就是像我讲的，他是想要有一个训练自己的角度，就像游泳玩水嘛，有人就想要去学游泳，
对，
那有人就是很单纯的想要玩水，这两件事情虽然都在碰水，但是完全就是不同东西。所以你如果要来参加水肺或者是自潜，你有哪一个选择要选择？
因为你知道很多，其实很多人他两种都有兴趣，
对，
然后呢也遇到不知道该先学哪一个，
对，
他的目标可能两个到最后都想学，跟你一样，
对对，
但是呢他不晓得先该下手哪一个。
对， 对，那这时候呢我一定会、如果是我自己啊，这种就是我想要自我训练的，我一定会先去参加自潜。
自我训练这个太玄了，你可不可以再白话一点？
就是你是想要学到一些水域竞技的技能的话，一定是自由潜水是相对是一个入门这样子。那水肺呢，它是比较休闲、我们讲的观光啊、走这个水肺是比较简单的
啊、
那你想要那个先水肺后自潜，还是先自潜后水肺呢？我们都要间隔20小时啊。
那我可以这样子去翻译你的话吗？我不晓这样对不对了、如果你想累死自己的话，你就可以考虑先去学这个自潜。如果你想要放松的话，你可以考虑先从水肺开始。我这样说有符合你的意思吗？
我觉得两个都很累耶。
两个都很累吗？
对啊，水肺玩哪有不累的？
也是啦，水肺的，好像很多人在讲水肺的不好，就是因为要背很重的装备嘛。
啊，对对
对。然后，但是它的好处是可以在水里面待久一点，然后没有太多的压力，不需要那么魔鬼般的训练。
对，
但是呢，对自潜来说，自潜最常讲的一个就是它的装备很简单。有蛙鞋嘛，
对，
面镜嘛，那甚至有一些女生她就穿这个比基尼嘛，
对，
她就去潜水，或者是穿一个泳裤，
对、啊、
她就去潜水了，所以相对来说好像感觉比较轻松，还可以拍美照，
对啊，
不会像我们还要含一颗那个给能在嘴巴这样子，
对对
对，但是呢也有人在讲，就是在海上漂了一两个小时，然后下也下没两次，下两次连5米10米都下不到，对不对？那所以就是才会想说，因为你两个都有接触
过。那我知道，你这样讲，我就能给你解答了。
好好好好好 ，OK。
你想要在镜头前呢，你就玩自由潜水；你想要在镜头后呢，你就玩水肺。
哦，这句话好，对不对？在镜头前就是被人拍，
对对对，
在镜头后就是拍动物。
对，
那就端看听众朋友们，你是想要成为镜头上的男女主角呢，还是镜头后面的摄影大师？那你就知道你该先走哪一条路了。OK， 好，那这个以上的访问呢，就是我们今天很高兴哦，请这个龚教练，好，然后呢，这个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他的水肺之路跟他的这个自由潜水的心得啦齁。那当然啦，就是水肺跟这个自潜呢，我们不管在这个靠北潜水还是在这个就网络上面这样子比战争争不休，但是其实我们私底下大家都还是好朋友的啦。好，那所以各位，希望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不管你是投水肺票的还是投自潜票的，也不要太放在心上。好，那下次有机会呢，我们还是可以一起跳到海里面去看看海龟啊，看看海兔啊，对不对？你穿得很漂亮，我来拍你，然后呢你摆漂亮的动作让我来拍，对不对？好，那所以下次有机会呢，我们再来访问这个耿教练他的一些其他关于潜水或水域活动的相关的一些心路历程啊。今天的潜能无限就到这边，那我们谢谢 耿教练，
谢谢。
那下一次我们再找新的这个更有意思的一些潜水的朋友们来跟各位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好，那谢谢耿教练，
拜拜。
那今天就到这边喽，拜拜，
大家再见。